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音如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一位来台湾宣教的宣教士 Kellen 牧师。 Hello Kellen。
各位好。 Hello。
来台湾几年了？
已经在台湾11年了。
11年了。 Kellen 是本名吗？
是很少听到的，在美国也是不常见的。
哦，真的吗？
是，所以我常常问父母，这个名字来自哪里？他说，哦，不知道，有一次就听到，觉得很棒，所以就是这样。
有一次突然听到，所以不知道是听到哪里去。
没错，没错。有些人觉得，哦，应该是有什么意义啊，
对对对，
或是什么有家庭背景，但是没有，就是父母喜欢，所以我就有这个名字。
爸爸妈妈没有解释说，哎 ，Kellen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之类的吗？
有一次我妈做一些研究跟我说她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不是因为这个意思就选了这个名字。所以 Kellen 的意思是像太阳一样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如何选的我的中文名字，因为中文名字是耀阳，所以有点像太阳的感觉，
正面很阳光积极然后开朗的一种感觉。
说实话他们应该没有想到这么多。但是我就知道，通常时候我妈都会为我祷告，所以希望我就可以在主里体验到她的爱。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个名字，一定从那时候有这些意义。
是耶，如果常常被爱充满的话，那真的会是一个蛮开朗的个性，就应该不太可能会很忧郁啦，我想。那 Kellen 牧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宣教士，没有做牧师，你会做什么呀？
其实本来没有什么计划做宣教士或传福音。上大学的时候我想要做厨师。
哦，真的啊？
所以我有蛮多在餐厅工作的经验，快10年了经验。所以如果我不是做牧师或是宣教士，我应该在餐厅里面工作。
所以本身是一个享受美食的人吗？
对，在美国学习这个领域的话，一般来说会先从法国菜开始，因为它是标准。
哦，真的吗？法国菜是标准？
对对对，他们有最经典的菜都是基本，所以先学如何煮这种的菜，就可以从那边开始学习其他类种的，所以是这样开始的。
啊，我好惊讶哦，原来法国餐是一个标准呢。可是法国餐听起来非常高级，感觉就是一个很高门槛的标准。
没错没错，是因为他们有最多经历的，他们就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用他们的方式来学习煮菜，学习在餐厅工作，你可以用到每一种菜。
那这样你以前在研究美食学习的时候身材还那么瘦吗？不是很多厨师都很容易，你知道，因为一直试吃啊，然后一吃饭，然后又试吃，然后就你知道越来越宽，怎么会那么瘦啊？
我通常会怪我爸爸，说是因为遗传的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都感谢爸爸。是这样。
真的齁，也是感谢上帝了。
没错没错。
是。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不是因为领受从上帝来的呼召，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美食达人，继续在餐厅里面继续的研究美食，然后服务更多的客人。但是后来上帝就带领你成为了一个宣教士，然后还成了一个牧师，开始在牧养教会，而且还不是在美国，还是去到了台湾。那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就话说从头一下。所以 Kellen 你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爸爸妈妈是从小就带领你去教会吗？还是你是怎么样去认识信仰的？
所以我妈妈是第一代基督徒，她20几岁就信了耶稣，信耶稣之后就认识我爸爸。那时候我爸爸还是文化上的基督徒，所以
文化上就是问导游，如果用台湾话的话，沾酱油的意思。
对，
就挂名的。
偶尔会去教会，如果你问他说有什么宗教，他会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其实还没有信主了。但是我妈认识他的时候，没想到这件事情，因为他还没有这个经历，所以他们就结婚，结婚之后就生了我，所以这是我家庭背景。所以妈妈是很爱主的基督徒，我爸爸很尊重基督教，也觉得教会很重要，但是自己觉得还有别的事要处理，所以是这样。所以我从小时候都是我妈会带领我们去教会， 我长大的地方，我的家乡是蛮小的，大概5000人而已，牛比人更多，啊、所以在乡下。所以那边我去一个很小的教会，但是牧师很棒，会教圣经。我有一些很棒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所以我从小时候都在教会里，也会很多人介绍圣经，就是很清楚的说福音是什么。所以这是我小时候的背景。那这也是跟我信主的那一天有关系。我记得有一天儿童主日学老师跟我讲说 ,Kalen, 如果你想要去天堂，你要信靠耶稣，你要让耶稣做你的主。我就很理性的思想这个问题。我大概6岁而已，6、8岁，我说 ,Well, 我真的想要去天堂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跟随耶稣好吧。但是我记得我那一天我真的做这个决定，我就信了耶稣。但是是因为有那个健康的教会，有那些很棒的老师们还有牧师带领我。
可是你那时候搞得清楚天堂是怎么一回事吗？天堂超级抽象的耶。
哦，这个好问题。其实我没想过这个部分。应该是因为我在教会长大，就有蛮多健康的教导，说天堂就是上帝的地方，或是、
哦、有上帝同在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
是，所以就是说，在一个小小孩当时候的 Kalen 就想，如果那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应该很美好吧？那我应该要去这样。
Yeah, 就是这样。对。
那当时候教会小朋友多吗？
很特别。我年纪的小孩不多，所以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大概3、5岁，还有我弟弟那时候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
是
啊、我比我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也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但是刚好那时候就只有我在我的年纪，我没有其他的基督徒朋友。
就是不同年龄层的小孩、
right.
但是如果是你这个年纪的话就只有你一个人。
Yes。
那这样的话，你班上的同学他们信耶稣吗？他们会去教会吗？还是就只有你？
刚好就只有我。他们小时候偶尔会去教会，因为跟文化有关系。
是是，
但是没有和很多基督徒家庭。因为美国受到很多基督徒的影响，所以那时候人去教会是蛮正常的事。就是虽然很多人不会去。去教会就是可以接受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不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不会被讥笑什么的、哦、比方说可能在长大一点之后啊，然后就会开始嘲笑你的信仰这样。
嗯 ，Yeah， 我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国小国中没有什么很大的冲突，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了，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一起玩玩具啊，一起去踢足球什么的，
很单纯。
对，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会开始遇到一些挑战来自我自己，因为那时候我想要多了解这个世界真正的怎么样，所以我会问比较难的问题，比如说圣经说上帝创造世界，但是我们学习那个evolution， 不好意思怎么讲，
你说进化论吗？
对对对对，所以要开始研究有什么不同啊，圣经跟这个教导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问这些问题。而且我记得因为我真的相信基督教是最好解释世界的看法，所以我开始遇到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的世界观，或者是说有些人会说哦，我不是基督徒，因为某一个原因，然后我会开始辩论说哦，但是这个看法没有道理啊，或者有这些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一方面是因为我想要自己更好了解我自己的信仰，另一个部分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有什么缺点，或是还没有想清楚的部分。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是无神论者，高中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谈这件事情，有时候谈得很认真，发现我们讨论完之后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在，其他的人都离开了。但所以意思就是说，从高中的时候开始遇到一些过基督徒生活的挑战。
真的耶，尤其是如果你身旁的人他们所信奉的或者说他们的价值观跟基督信仰完全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冲击是蛮大的耶、嗯、可是为什么 Kalen 你在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你没有离开过教会吗？没有想说选择离开过上帝？
对我来说重点是 我想要相信最理性、最合理的看法。所以我会客观的研究其他的世界观或是其他的看法。比如说有人说、哦、我相信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好好研究，我想要真正的了解这个立场说什么，然后他这个立场如何解释这个世界。无论哪个看法是最健康最完整的，我就要相信那个。但是从小时候我都没有找到比基督教更完整的看法、
哦、
因为思想无神论者有一方面来说有蛮多道理，但是他还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矛盾。所以我开始，所以因为我是从基督教的，已经有这个基督教的立场，我可以从这个立场来思想这另一个世界观，我就很快看到，哎，其实它没有那么完整，已经有一些 holes， 一些问题。
确实是耶，因为如果想到宇宙世界的创造，你看宇宙的次序，每一个行星之间的关系，你就很难用无神论这个观点去解释它。
Right.
但是如果是用上帝的创造论来去看待的时候，你就这个很简单能够解释，就是上帝创造。
这个礼拜天的讲道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宇宙有什么开始。所以这个起始点在哪里？那如果是无神论者，那你可以好好说明现在为什么是这样，但是还无法说明这个开始是来自哪里。但是基督教就很清楚说，有这个宇宙之外的一个神，他才有能力创造这个世界。说哦，这个其实是蛮合理的。所以我做这些研究，我是跟别人讨论的时候，我都觉得基督教一定还是最有道理的。这就是我高中比较理性的研究的时间。
是，可是我觉得很棒耶，因为我觉得所谓真理就是越辩越明，也就是说我们越去讨论，越是认真的去了解的时候，反而更清楚知道自己到底在跟随的是什么，到底在信的是什么，这总比盲从的还要来得好很多。你在面对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这件事，我想他已经不单单是他可以保你上天堂了。就你怎么就认识到说救主这个事情啊？
Yeah, 因为我很小就信靠了耶稣，我从那一天我说耶稣说什么要做什么，从那时候我了解做基督徒是一种关系，我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不仅是一个看法而已。
可是你在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不会觉得挑战很多吗？比方说像有一些人所谓的不信主的人好了，他们在思想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他们第一个的直觉反应都是你们规矩太多了。但是那你自己在这个基督徒生活里面，有没有曾经感受到说哇天哪，这个圣经的话我要怎么落实在生活中，但是又跟现实冲突很大，然后觉得你知道吗？
Yeah, 好问题。我觉得小时候或是年高中国中那时候，愿意遵守听上帝的话或是听这些规则有一些挑战，因为一定有一些事你知道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要，我想要选另一个，所以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挣扎，有时候会抗议。从小时候我就知道上帝的规则，他圣经说他的律法是最好最健康的，因为他是完美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就好像父母爱小孩一样， right? 所以他们会给小孩健康的规则。有时候小孩不懂为什么他们不可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是如果父母是好的话，这些规则会保护和帮助这些小孩。 所以上帝的规则也是这样，有时候不懂为什么是这样，或者有时候不想要顺服，但是因为我相信神对我有好的计划，还是爱我的，我可以相信跟着他比做自己还是更好的。就是 我有回应你的问题吗？
有啊有啊，而且我还想要继续再追问一下。
Yeah,
因为像比如说对于谈恋爱这件事情，可能就世纪的观点来讲，同居 OK 啊，婚前性行为也是很 OK 的事情，因为那就是你的身体嘛，你可以很自由的享受、
right.
你自己在恋爱这个当中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挑战呢？
Oh yeah, definitely, 一定有这个挑战。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很多基督徒的团契，有父母有弟弟，但是还是蛮孤单的过基督徒的生活。我有女朋友在高中
15、16岁，
对，有女朋友，她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没有对谈恋爱没有什么很清楚的看法，我就是说哦，因为青少年该做的事的时候开心就好了。
15、16岁谈的那次恋爱是有所谓的 Leoloki 的意思，是指说全身心的投入吗？
不好意思，我可以再说一次吗？
哦哦，好，
不好意思，
不，所以全身心的投入是真的有发生，
有
身体的关系，
有真的有。
所以那时候其实不是很了解圣经的教导怎么样是对待关于谈恋爱这件事情，不是很理解，是吧？还是说在那个当下真的很难克制，所以就去了？
一方面来说，你可以说我没有很懂圣经对这件事情的教导，但是更大的问题应该是说我还想要做自己就好了，因为如果更清楚了解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就可以更好装备自己来面对什么挑战，或是更好思想我的未来等等。而且如果我有团契，可以有人帮助我，陪伴我，鼓励我，重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我说实在话，这个错可能对不信主的人来讲，这个很正常。
嗯哼。
但是就你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你怎么看待婚前性行为这件事？
Oh, yeah, yeah. 我懂。我首先我觉得我们都要了解，我的决定和我的身体不仅是影响到我而已。我们都有朋友，我们都有家人等等，所以我们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别人，对他们好，或是对他们不好。当你听到人说做自己就好了，这就是一个借口来做不好的决定而已。因为我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别人，所以先有这个。上帝很清楚说，婚姻的目标是帮助两个人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工作，这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的。如果我们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之外尝试做就在婚姻中的事情，这一定会到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到别人。And 因为这是在上帝的计划之外，我一定是犯罪。但是我说这句话我要小心，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每个罪都是蛮可怕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哦，这种的罪是更严重，或这种的罪更可怕，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每一种罪都是得罪他的，得罪上帝，都会让我们配得他的审判。
我觉得 Kellen 牧师讲到的这一段真的很棒，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把所谓的罪这件事情可能集中在某一个行为上面，但是我觉得 Kellen 牧师的分享会让我想到有一句话是我曾经听过的，没有任何一个罪是大到上帝无法赦免、
right.
但是也没有一个罪是小到不认罪悔改。
Yes, yeah, that's right. 没错，没错。因为很多人认为如果你做基督徒意思是要很乖，或是如果你有够多的信心你就可以活出真正的基督的样子什么的。但是上帝给我们很严格的规则的原因是，首先因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另一个是让我们知道依靠自己无法做好人，其实我们的内心有一些污染，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那有些人他们的表现很明显，但是这些表现或行为上的罪都是来自我们的心内。你会觉得哦，上帝的规则很严格，没错，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并不是遵守规则，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都需要耶稣替我们遵守这些规则才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一方面这规则很严格，但另一方面 哦，这就代表上帝的恩典这么的大，耶稣为我们所行的事这么的美。因为无论犯了这么大的罪，耶稣，如果你是基督徒，耶稣已经付清了那个债，他已经赦免了那个罪，所以哇，太妙了，这太奇妙。
所以那你后来怎么下定一个决心，就是既然跟随耶稣了，那我就不再做婚前性行为，决定要守贞、
嗯、
虽然不容易、嗯、但是你为什么会愿意要做？
其实我还跟那个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神已经在我的心里面说话，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带领。所以我跟这个女朋友分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已经开始做这个决定，从那时候开始决定了。我会说，我发现我有这个比较坚定的决定，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找到蛮棒的基督教团契，那时候有这些基督徒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过生活，我不是单独的基督徒，我们一起对神有更清楚的眼光、
oh.
所以这个目标就可以帮我们克服其他的挑战，这个盼望变得更清楚。所以是第一个，是我跟那个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已经开始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这个团契，就更清楚明白上帝如何呼召我们过生活。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什么盼望，所以不要追求其他的没有满足我们的盼望。
是，所以现在的太太，诶，请问太太怎么称呼？
Kate 好了。
OK Kate， 什么时候遇到 Kate 的？
我高中毕业去大学学习做厨师，然后还有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决定要再一次上大学，我要学习神学，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对做宣教士有一些兴趣。
为什么呀？
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基督教的团契 Crew Campus Crusade， 我快毕业的时候，有一个领袖跟我说，诶，我们有这个一年短宣的机会，因为我知道你等一下要去上班，我鼓励你试试看做一年的宣教服事就好了。这是他的意思。那因为我没有很清楚的目标，我说我可以申请，如果有机会啊，去国外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所以这是第一次我去国外啊，那时候刚好也是做传福音。
那时候是去哪一个国家？
俄国。
哦、oh.俄国啊
，Yeah， so 我在那边一年11个月 ，Yeah， 但是所以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哦，其实我可以全职传福音。
为什么呢？是很享受这件事情吗？还是
Yeah， 就有一个感动。哦、其实目标未来的目标还没有很清楚，那就开始有这个感动，所以从那边我就申请一个圣经大学，可以学习圣经的地方。在那边就认识我太太，她有类似的故事。她从高中毕业之后，她跟她爸说，我不要上大学，我要做宣教士，我要去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服侍一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女人。所以她跟她爸爸协调，她说可以做一年 的实习，然后要上大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一起去大学学习圣经，学习神学，我就在那边认识。
那后来你跟 Kate 你们两个怎么决定说，对，你们要真的要一起要出国去了，要一起成为宣教士啊？
我们认识的时候有两个负担，但是方向还没有很清楚，所以我们都想要住国外过生活，还想要透过某一种方式，那时候还没有很清楚，就是帮助教会，但是其他都没有很清楚。所以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因为在美国上大学需要贷款，所以这个负担有点重，所以我们是想结婚之后一起去国外教英文，存一些钱回去美国做学多学习，或是多准备下一步骤。所以毕业之后就结婚了。
这么早婚？
对，我24岁，他22岁就结婚了。一个部分是文化上的部分，在美国比较年轻结婚是蛮常见的。另一个部分是因为没有很特别好的原因来继续等。我们都结婚是生活的蛮重要的一部分。 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把两个生命相给一个生命，这不仅是身体而已，这就是全生命要
合一
合一。对，所以经济上或是工作上或是家庭上，其实早一点开始是比较简单。
嗯，
因为如果你先过五年十年自己的生活，然后尝试把这两个生活混在一起，这是比较辛苦。我不是说我推荐比较早结婚，我只是说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结婚方向是蛮清楚的，早一点结婚晚一点结婚还有同样的挑战，所以就结婚好了。
我觉得 Kellen 牧师这句话好像有回答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心中的疑问，诶，我到底要单身到什么时候？已经单身到这么久了，为什么会结不了婚？但我觉得就像刚才您说的，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生活过得太习惯了。如果今天我要放下我个人的生活，要去跟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合一的时候，重新的磨合，那个挑战是非常大。那倒不如在你们两个都还很年轻的时候，但是你们的三观要合一，就是你们都是基督徒，都愿意跟随上帝，然后你们愿意一起生活，然后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一起寻求未来的方向。我觉得那种的是很不一样的，相对来讲比较不会觉得包袱很多，我很难放下。
那当然比较年轻结婚会有挑战，因为你自己也可能是没有很成熟，但是会一起成长。这是我们第一年在台湾的经验，因为五月结婚，七月搬到台湾。
那时候要教英文就直接锁定台湾吗？
那时候我就做一些研究，问一些朋友，你可以推荐要去哪里？有几个选择，有日本、韩国、大陆、台湾。但是在台湾有一些朋友已经住在这里，已经是英文老师了，所以他们说，哦，如果你来的话，就可以帮你找房子啊、找工作啊什么。我觉得，哦，台湾听起来很不错，我们去看看。那时候计划，而且那时候计划是花2到3年的时间住在台湾，然后回去美国。如果很痛苦，如果很不好，没关系，只有2年的话是还 OK 的，还可以忍受。
因为
你看11年之后我还在，所以你就知道台湾太棒了。
啊，
我常常说，人问我为什么还在台湾，我说我爱上了台湾，但是人会误解，他们觉得是因为爱上了台湾人，但是我真的爱上了台湾。我觉得台湾走太棒了，所以
真的
决定留下来。
哦，为什么会让你喜欢？
有一些部分就是可能跟我个性有关系，比如说我很喜欢大城市，到处都有人，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可以说力量吗？这个
生命力，
生命力，对，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部分。还有台湾人很好，真的真的就是 so nice， 是很欢迎人。台湾也很美，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家去金沙湾，我们开车的时候觉得哇，台湾州真的很漂亮，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是蛮不错的，就放在一起哇，真的是超棒。比如说很安全哦，很方便啊，有很多这种的好处。上帝帮助我看到台湾，爱上了台湾，这样子。
真的哦，我们台湾真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有点信心啊。反常都听到一些网友就好像对自己的国家有点没信心，我们应该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
Yeah, yeah, it's great.
时候您刚刚讲说本来计划是可能2到3年存了一笔钱之后要回到美国去，那怎么后来没回去了，继续留下来，而且还开始牧养教会，就离开这个英文老师的工作了。
我们找1年的英文，那时候我们就找到你这边附近的教会有蛮不错的团契，在那个教会我们有认识一些 OMF 的宣教士， 就帮助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些传福音机会。因为我们第一周在台湾第一次去教会，我们就去真理堂那边，因为那是我们朋友所去的教会。我记得从我们家坐车坐到这边，看到哦，真理堂啊，信友堂啊，就是灵粮堂啊什么，哇，台湾算是基督教的国家耶，就说这是我第一个印象。因为
我觉得教会好像很多，
这么多教会，
然后很大，
这么多这么大，对啊。然后第一天我们去真理堂，在他们顶楼就是11楼会有祷告会，我祷告就是 earthquake
地震
哦，地震，对，在科罗拉多州我的家乡没有地震
哦，真的，
所以我就祷告，然后开始感觉到哇，真的有动耶，哦，是摇来摇去这样子，就哇哇，在台湾哦，神的力量真的超大耶，哦哦，是地震哦，哎，是这样子，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在台湾对教会的经历。但是我在这个教会里有认识一些 OMF 的宣教士，他们在万华服事，就帮助我认识台湾教会的情况。And 他跟我说，大多数的教会都在大安区，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蛮有学历的人，很多基督徒是来自这种背景。但是如果你离开大安区，其实教会蛮小，而且没有很多人去这种的地方传福音。他没有怪这些教会，他就说就是这样，因为最自然传福音的方式是跟你朋友传福音，所以如果你是老师，你就会跟其他的老师传福音，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从那时候我开始想，在台湾可能有机会多服事。但是那时候我的想法还是会去美国，我的计划是去研究所，我要学博士。那时候我想，未来可以去印度，在神学院教课，就帮助那边的牧师牧养他们的教会。所以我做一些研究，然后开始跟一些宣教士请教，说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然后发现几乎每一个人在台湾或在美国都说 Kalen 你在干嘛，你看你已经在台湾了，这边有机会，有需要，而且你已经有人际关系，有关系网，有开始认识这个文化，你为什么要先离开再去别的地方？好问题哦。但是我要承认，我来台湾我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我发现中文超难，对我来说是一个阻碍，因为我知道来新的地方应该要学习他的语言，就是尊重文化，可以更好认识这个文化。但是我很认真的学习，大概学了 I don't know, 3个月6个月，但是觉得一点都没有进步，所以就放弃了。我说我并不会继续学习中文，太难了，回美国就好了，这样子。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讨论这个机会，因为其实那时候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留在台湾或是会去美国。And 所以我申请某一个大学某一个研究，可以说研究所，要不要去那边多学习，或是要留这边。And 我跟某一个宣教组织问他们会不会支持我们留在台湾服事，好像我们的问上帝的机会。So, 首先我从这个研究所听到，好，又成功，我们很欢迎你来这边学习，而且你拿到了奖学金是最高的，但是那一年是2008年吗？是吗？那一年全世界的经济情况不好，所以学校都没有钱，所以他们最高的还不会 cover 到我一年的学习，就好像没有钱，这就是哦。原来如此，好，所以这是一个回应。然后教会和这个 organization 他们回我说 Kalen 我们一定很支持你在台湾服事，而且有这个机会跟一个亚洲的网络做一些培训，所以我们会支持你参加这个网络，继续留在台湾得到培训。所以从那时候就非常的清楚，应该是上帝的带领。这是我们第二年第三年在台湾，从那时候就决定了，好，我们要留下来一阵子，重新决定要开始尝试学中文。也开始，
本来放弃了吗？
真的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学中文是你们夫妻你们两个一起学吗？
对，所以我们决定要留在台湾的那时候，那一年我们生了老大，但是我还是要教英文，因为我有老师的签证，但是我们觉得好，如果要在台湾复试一定要讲中文，所以我们就轮流，我们会去世大大学学习，但是哇、哦、超忙，因为我线上课8点到10点，然后回家顾我们小 baby， 我太太爬到那边去学2个小时，她回来我们一起用餐，然后我跑到学校开始教课，然后回来帮小孩入睡，然后写作业，哦，是好累哦，
每天都爆肝行程
呢。Yep, yep, 就是这样。
那这个不会让你们夫妻关系会变得很多摩擦吗？尤其是小孩出生之后，你知道在美国育儿跟在台湾育儿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吧？
嗯，没错，真的是不一样。我觉得，首先我说，因为我跟我太太有同样的目标，所以很容易彼此支持。
哦、oh. ，
我就会说，我们都想要留在这边，我们都想要传福音，我们都想要做这个服事，我们都想要做父母。所以最难的部分就是定下细节而已。
所以没有曾经就是崩溃到两个人就抱着一起哭祷告什么的。
嗯、
就觉得生活很崩溃，压力很大呀。啊，
快崩溃了，压力很大。没错，没错。Yeah, yeah, 真的。I mean.从今天看着那一天那时候，如果用客观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蛮辛苦的，但是从这边来看着，我觉得其实还蛮有福的时间、
哦、有福啊，福气的福、欸、
我是说有祝福的，
有祝福的，
对，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目标，就是觉得很有生命感，
所以这个信念可以支持你们继续的同甘共苦、
yeah.
走下去、
right. mm-hmm. Mm-hmm.
不止一个孩子耶，我记得生好几个，
对，现在有4个小孩，
每一个都非常可爱，像洋娃娃。
谢谢、yeah, 他们都很棒，蛮享受他们，但是真的在台湾顾小孩跟在美国顾小孩是蛮不一样的，特别是因为这边我们没有亲戚可以来帮忙，所以如果在美国的话你会请爸爸妈妈来看小孩或是轮流，但是这边真的有一些蛮棒的朋友会偶尔来帮我们顾小孩，说我跟太太可以去约会什么的，但是其实要自己想到办法，然后好好规划时间，什么时候要买菜，什么时候要上班，什么时候要做别的事。
当你们决定要开始牧会的时候，当时几个小孩了？
开始这个过程到开始真正的牧会是蛮长的一段时间。第一步就是学中文，所以有2年。那时候我们在信友堂英语部，他们跟一个网络 City to City 一个基督徒网络，他们这个网络的目标是装备人来开拓教会，以福音为中心的立场来开拓教会和牧养人，所以我是学习中文开始认识这个网络，然后那时候也是开始为地方祷告，我们做一些研究要去哪里开拓教会、
哦、对，
因为那时候 还住在大安区，
是是，
工作这边来这边上课，教会在这边，所以又研究一些地方，然后要听，我们其实这个故事可以变得很长，我不知道要听多少。
这后来怎么去到三重
的、啊、？OK， 重点
三重怎么选出来的？
好好，所以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三重是最有机会，是最有传福音、最多传福音的机会，因为那边人很多，但是教会不多，而且教会没有很大。我自己想，我是外国人，语言没有那么好。我的文化跟台湾人文化蛮不一样，所以其实最好是台湾人牧养台湾人，这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我要去开拓教会，我要去什么地方服事，我要找到一个还少一些同工的地方，三重是其中一个地方，因为我蛮喜欢很多人，蛮喜欢热闹的地方，刚好三重人很多。
是，
所以透过演奏还有祷告还有一些鼓励，就选择三重。有，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是浸信会宣教士背景服事的，这是 Baptist 背景，因为我还有一点怀疑三重是错的选择， 我就请他喝咖啡，说：“哎，这是我是 Kaylin， 这是我的故事啊，我考虑要不要去三重做一些服饰。”这个人他已经在台湾，那时候已经20年了，做宣教士，他就看着我说 ：“Kaylin， 没有其他的地方，一定要去三重。”我说：“好 ，OK， 这就是神很清楚跟我说要去哪里。”然后后来就去三重，所以6年前就搬到三重去了。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台湾5年了，所以一段时间。那时候有3个小孩，我太太怀第4个。
哇，啊，充满了生命力的家庭。不过 Kaylin， 你到三重，当然我相信一定会有文化冲击，跟三重的朋友或者说所谓的台湾人好，在沟通上面不会有困难吗？
Well。感谢主，因为搬到三重的时候，我的中文其实还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跟别人沟通，我会问问题，其实他回答我就大概 40%、50% 听得懂，所以我就会再一次问，怎么说？或者是这样子哦，然后因为我回应他们，但是没有讲很多，所以他们就继续讲，所以这个本来是挑战。变成很大的祝福，因为我学习如何好好听人的话，不仅是他们所讲的那个话语，就是他们的意思，他们心上的事，就给我很有同理的耳朵，可以这样说吗？
是，
所以这一定是一个挑战，听得懂人在讲什么，而且人讲台语是 ，you know，
对啊，三重很多是讲台语的耶。
Right.我其实我蛮喜欢三重的其中一原因是因为那边有亲切感，大家都好像朋友一样，而且很比较热闹。这个是跟我爸爸的家庭的背景一样，所以我蛮习惯这种的，有大声讲话，一直开玩笑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记得我们从台北搬到三重，因为我老大那时候大概4岁左右，我们走在路上，他听到人聊天，但是因为很大声讲哦，哎，什么什么的。他说：“爸爸，他们为什么一直吵架？”哦，这不是吵架，就是沟通而已。他说：“但是他们是这么大声吗？”我说：“哦，没关系啊。”所以我是说，对他来说是有点挑战，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有点像我家庭背景一样，就是我阿妈、我阿公，他们也会这样开玩笑讲话。他说：“哦，真的，其实有点像回家的感觉。”还有一些蛮宝贵的部分，觉得受到欢迎，而且有在台北尝试，因为很多人会讲英文或是想要讲英文，所以我没有那么多机会好好讲中文，但是搬到三重，很多人他们发现我会讲一点点的中文，就很愿意跟我讲话，
对对对，
所以就哇，很奇妙，就是给我很多机会认识很多人，我觉得这是虽然一方面来说是挑战，因为还在学，还没有很听得清楚，但是也是恩典，可以认识到很多人，可以好好听很多人的故事，就可以真的了解到我地区那边是怎么样子。所以，
还有另外一个挑战是，其实三重也是一个庙宇很多的地方，就很多的宫庙，然后会跳八家将啊，这些所谓的传统的民间信仰。所以像你在三重牧养教会，你的很多的会友是不是也是来自于这种传统的背景的？
要
怎么帮助他们认识上帝啊？
我应该要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很重要，因为一定有一些部分我无法完全懂，他们才懂。我觉得这就是鼓励我们记得，圣经牧养教会的方式不是有某一个很厉害的牧者就带领一个很大的教会，要做老师的这个感觉。比如说保罗，他很厉害，但是他就去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不会在那个地方留下来很久，他会把教会给住在那边的人，让他们成为领袖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鼓励我说，我不要依靠我自己的能力，要依靠，首先要依靠上帝的能力，然后也需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服侍到三重。我会说，这并不是 The Kaylin Show， 这不是我的 show 啊，这是上帝的 show， right？所以第一个是透过弟兄姐妹的帮忙，他们的带领。但是另一方面，福音还是每一个文化 问题的答案。 I mean, you know, 虽然美国跟台湾蛮不一样，在美国很多人有焦虑，答案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给我们安全感的神，因为神是最伟大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可以依靠他，就不要焦虑。所以你在美国 有这个状况，福音还是答案。你在台湾，在三重，福音还是答案。因为福音是跨文化的，它是超过文化的，所以这也会鼓励我回去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说你看你是台湾人，我是美国人，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该做到但是做不到的事，我这是正常的。这个经历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尝试解决我们自己核心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大了，超过我们的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耶稣。然后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表现，可能是跟家庭背景有关系，可能是跟工作有关系的，可能是个性有关系的，但是解决的方式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所以还要回去福音的本质才对。
Kellen, 你以前就是一个很喜欢交朋友的人吗？很喜欢这种人际关系互动的人？
是yeah, 我 yeah, 是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我想要举办派对，就是庆生，我邀请很多人来，我发现其实我的朋友之间都没有什么，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朋友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我说哦，我是这样子。
对，你把他们都连接在一起了，让他们也彼此认识了。
Right, 对对，所以我很喜欢认识人，很喜欢听到别人的故事。Yeah.
所以上帝算是带你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这个很适合你的服事。
我觉得上帝会用这个特点来帮助我要做他的工。
对对， yeah. 这个服事也真的就像 Kellen 说的，没有办法单单依靠自己。虽然说你的个性是很喜欢交朋友，很喜欢关心人，也很愿意去同理别人，但是你还是会有你的限制，跟你的软弱，跟你做不到的地方，还有你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不完美的人好了。
Right.
总是会有缺失的地方，所以还是真的需要依靠耶稣的爱。
Right.
去走进这些你所牧养的人，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生命等等的。
不仅是牧羊或是一些人在教会里，我觉得过生活，特别是基督的生活，我发现很多事情超过我们的能力。上个礼拜有一天我在我们大楼的顶楼，我在那边祷告等等，我就看到全三重，就看到这么多人， 我真的有一点，我不是很会哭的人，但是我就想哭的感觉。我就觉得如果我们教会，我家，我要影响到三重，就是为福音，为了神的荣耀影响到三重，这个工作真的超过我的能力。然后我说神啊，我做不到，你才做得到，你才做得到，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所以就交给你。 yeah, 每一天我被提醒依靠自己的能力我就完蛋了。感谢主， you know, 上帝是这么有爱的，这么有能力的。那他没有界限，我们就像小孩一样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说，阿爸，请帮我。他说，我爱你哦， It's fine, it's okay, 我在。 So, yeah.
我觉得你刚刚那段话真是戳到我的泪点，我哭了。我觉得好感动哦。我觉得每一位走在服事上帝的道路上的人，我们真的要明白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不然我们真的很容易会 burn out。 我觉得 Kellen 还能够这么开朗，然后跟你的太太 Kat 还有你的孩子哦，继续在三重继续的服事神，您说已经11年了，我觉得能够继续的这样走下去，没有真的 burn out。 我却真的就是呼求神，呼求神的帮助，不是依靠自己。节目最后啊，我很想问问你哦，你觉得 回想自己从小，你看你五六岁的时候，你教会的这些辅导问你说 Kellen 你要不要跟耶稣一起上天堂，那你就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哦。那你就想说啊，因为天堂是一个有耶稣同在的地方，应该不错吧，所以你就好啊，我愿意。那时候是一个很单纯的心智。那一路到现在，其实跟随主的历程可能艰苦的时候比顺利的时候还多，可是这是一条天路历程。所以你在回想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而让你最感觉到幸福的是什么？
Right， 其实他们是一样的。
哦，你说艰苦其实也是幸福吗？
是是，因为我们都想要，我们知道是谁，我想要做好爸爸，或是我想做好牧者，是好员工什么的，这些身份都可以帮助到我们了解我是谁，我跟别人的关系是什么。但是其实他们还不会说我到底是谁，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最大的挑战是继续提醒自己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上帝所爱的，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不是因为我什么有什么特点，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因为耶稣先爱了我，拯救了我。耶稣为我所做的就给我这个身份，这个儿子的身份。每一次我遇到困难，每一次我遇到问题，每一次我遇到挑战，有这两个选择，我可以说好我就多努力好了，好我可以做更好的牧者好了，好我就做更好的老公好了。And, 真的很快就发现我很多事情我做不到。如果我依靠这个身份来定义我自己，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完蛋了。所以我常常被提醒这些身份是不足够的，是蛮痛苦的事。因为每一天发现语言不够好，或是文化的了解也不够好，或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好，好痛苦。You know， 如果我在美国，在讲英文的教会，不一定会遇到这么多这种的困难，没有那么明显发现我很喜欢依靠自己的身份来过生活。所以幸福的是 you know， 我还是上帝所选的，我还是他所爱的，还是他所差遣的，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的恩典。真的哇，这个是太奇妙了。 So这也回去我们福音的核心，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先把自己整理好再找神，或者没关系我不要神，因为自己处理事情就好了。但是重点不是处理这个或是处理那个，重点是你是谁。 And 福音说因为耶稣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我就知道我是谁。 这个才可以让人过生活，觉得很丰富的过生活。那时候我也很痛苦，但是哇好幸福。
是，那节目最后你会想要跟听众朋友说什么呢？如果请你用一节你自己最有感触的圣经的经文，我想可能有非常非常多，整本圣经都是非常宝贵的话语。那如果请你选一节经文的话，
从小时候有一段经文常常对我讲话，说是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教我们得以自由。那这是就是第一段。但是想到那句话，我记得我是很想要有自由的人，我想要做自己的事的人，不要被捆绑，我不要被别人告诉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但是其实当我反抗这些别人所给我的要求，这是另一种捆绑，因为我是还是使用他们来定义自己，我不是那种的人，我不是那种的人什么。但福音就真的释放了我们，说要真正的自由吗？要真正的知道你是谁吗？来到耶稣，他可以给你在其他的地方你找不到的自由，可以真正的释放你，脱离你任何的捆绑。Yeah，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可以得到这真正的自由，可以被释放，来了解在基督里你可以做谁，你有什么身份。很久只有福音会给你这个，因为你依靠自己做不到。 得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是耶稣为你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宝贵的经文。
是是，我觉得真的现在好多好多的人都在思考说，对，我是谁，我的身份，我在做什么，都会思考这些问题。那到底怎么样叫做做自己，这也是很多现代人透过很多昂贵的课程想要帮助自己能够找到这个答案，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寻寻觅觅载浮载沉，还是觉得很空虚，觉得很抽象。透过今天 Kellen 牧师的分享，你透过了你的故事，你透过了你在基督信仰当中的学习跟体会，以及你在这个信仰当中你经历的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福音的大能，就是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谁。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纳入在原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呢可以把今天的这个精彩的故事呢多多的转发出去哦，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透过这样的一个好故事得着生命的盼望。那么当然如果有听众朋友你是需要实体的 CD， 也可以来电跟我们索取。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叫救恩圣经函授学校，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者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但希望在圣经的真理上更多的来扎根跟了解，我很鼓励你可以来参加。好，所以如果你需要实体的 CD 或者是参加这个课程，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么云彩飞扬节目呢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的手机 Podcast 上面同步播出，所以欢迎大家把今天的节目分享出去哦，然后也可以在云彩飞扬的粉丝专页上面按赞留言加分享。今天很感谢 Kellen 牧师来到，谢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谢谢，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不